好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看罗马书第七章。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失去上帝形象，失去了上帝的形象。你有圣经看到罗马书的第七章，第十四到二十五，非常经典的一段，在那个新约的罗马书的研究当中也非常有争议的一段。我们一起来念：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。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，我自己不明白；我所愿意的，我并不做；我所恨恶的，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应当认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不知道，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因为立志由善为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不愿意的做的，就是不是我做的，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离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我们上一次讲到，在认识自己的第一方面，你要认识到你有上帝的形象。但是很快，当我们看这个世界，当我们看人类，看我们的身边，你会很失望，很失望地发现，难道有神的形象的人就是你，就是我吗？你会很失望地发现，原来的世界上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吗？原来应该有的上帝的形象，为什么根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不到，或者在我们的身边看不到？昨天晚上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在昆明发生，在火车站发生，一群持刀的蒙面的暴徒沿街砍杀无辜的人，好像已经有29个遇难了，是不是这样？32个了，你的消息比我还快。32个人，而且凶残得不得了，大砍刀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。当我们看到这种血腥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再说人有上帝的形象。你很难从这些人的身上说看到真善美的源头。无论他的动机是出于怎么样，无论他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，无论他到底受谁的指使，我们暂时在这里不论。但是你会看到为什么人会是这个样子的？今天我们一同刚刚来读罗马书的第七章的这一段，这十几节的圣经，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最后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你会看到一个很无奈的声音的一个对人性的那种绝望的呼唤，非常没有办法的面对。在这里，这个我到底是谁？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的我，等等等等。这一个我历来在解经家对于这一段有好多好多的论述。有人认为这一段可能讲的是保罗没有信主之前的他，但是更多的福音派的解经家也好，还是大学的新约的学者们，更倾向于认为这一段可能保罗讲的是他信主以后的生命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一个人做了基督徒，为什么还是立志由善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不才由得我？你们不是还要做得胜者吗？怎么得胜法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在这一段根据保罗新观的一些学者的论述，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保罗在描述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经历去怎么样看。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一世纪，回到一世纪，现在是二十一世纪，回到两千，再往前推两千年到一世纪，你作为一个犹太人，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一个受过犹太拉比训练的一个学者保罗，他为什么说我，这个我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指某一个人，也不是单单指保罗他自己，或者是他在信主之前，或者在信主之后，都不是，这个我乃是指人类的代表，就是每一个人。其实我相信你们中间无论信了主多久，无论你做牧师多久，我相信无论你多少个 PhD， 是神学的也好，还是哲学的也好，你都会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你自己的影子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说不是，你就在说谎。因为在这里你会看到人类的无奈啊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不管你有没有重生得救，不管你做牧师多久，你做门徒多久，你会看到你就在这个里面，你就看到人性的痛苦跟挣扎在这个里面。因为什么？这里面保罗描写的就是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之后，人类的光景是怎么样的，人在罪的面前多么的无奈，人在软弱的面前多么的屈服，最后人在痛苦当中如何的挣扎，这是我们看到的东西。那么失去上帝的形象到底会怎么样呢？而且这一段经文为什么我会认为它是跨历史性的，它是两千年前这样，两千年后也是这样，新约时代这样，旧约时代更是这样，直到我们今天还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很有意思啊，保罗从十四节开始用的全部是现代诗啊，在希腊文的文法当中用的是现代诗在描述啊，而在一节的七章的一节到十三节他用的是过去式。那有人说，是不是七章一到十三节表保罗描述的是他没有信主之前的，或者十四节以后往二十五节是保罗信主以后的？不是这样，因为在希腊的文的文法当中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种叫历史性的现在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现这个现在是延续的，过去这样，今天跟明天都是一条线，都是这个 moment。我们人无论你在哪个时点上，你都面对同样的命运，你都面对这样的挑战跟挣扎。因为什么？人已经失去上帝形象。当人堕落的时候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形象。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，人失去了上帝形象的人，他的光景是怎么样？第一个，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，他必定在罪恶当中挣扎，他必定在罪的当中去什么？去挣扎。他说什么？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人的，在希腊文原文当中，第一面有一个因为的意思，因为我们原来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在这里用了一个词罪，然后之后好多次重复罪，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坐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二十七节他说，若不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所做的。在这里这个罪 Hamartia 这个词很有意思，它不是道德性的。中国人一看到罪，所以中国人在替华人传福音当中非常难，因为一讲到罪，第一个就是道德性的反应，你是不是有杀人放火，你是不是有贪污了公款，你是不是那个叛逃到国外啊，背叛祖国跟人民啊，这个就是罪。但是在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罪啊，它是什么？偏离了标准，偏离了正直的标准，这是一种罪。然后处于罪的这种状态，如果人活在罪中，你是不是活在罪中是一种状态。而在这里面的罪跟我们讲的罪是不一样的，很有意思啊。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讲很有意思，他说罪是什么？他说英文的罪 sin 跟中国人讲的罪不是同一个事啊。我同意啊，我们所看到同一件事是罪的结果，这罪最终带出的结果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，你是不是放火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抢银行了，你是不是拦路砍人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那个爆炸了啊？等等这些罪。但是在英文的这个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， 这个 sin 啊很有意思，罪是什么？罪就是 sin， 我在中间的，你懂不懂啊？我在中间就是罪啊。因为什么？在上帝原来创造人的形象当中，不是人在中间，是什么？是 God， 神在中间的。但是当你变成人在中间的时候，你就是什么？罪。但是中国人的观念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一讲到罪，我就道德系的，所以又麻烦了。基督教，我最怕最怕基督教又变成一种道德，在中国。因为当基督教再次变成道德的时候，就没有上帝的恩典这回事了。中国人，我再顺便讲，中国的文化当中，我那天讲，我跟那个几个美国教授在上个礼拜一一起谈的时候，我们说什么 ？Andrew 也在，对不对？我说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没有恩典这回事的，不懂得恩典的，我们没有，我们的古代的圣贤之书当中没有恩典，都是什么？凭行为，我要做得好，我要努力做好人，所以就来了榜样。我告诉你，谁要做榜样，你必定失败，赵永基就失败了。对不起，我很难过讲这句话了。伟大的牧师失败了。你任何看任何要做榜样的伟大的牧师，一个个倒下去，一个个倒下去。因为什么？在基督的信仰当中，最重要的不是我要做得好，信仰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不好，所以要有基督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信了主之后还是啊，你不要以为你信了主之后你就是好人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在牢里面做的很多是基督徒啊，一边信耶稣一边犯罪啊，犯很大的罪啊。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做不好，所以要什么？要基督啊！正是因为我太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了，所以我更要耶稣基督啊！所以我更要依靠他，因为我靠行为，我要靠自己的圣洁的生活，我达不到这个要求啊！所以我常常讲，圣洁这个词在中文的里面又是道德性的，非常错误的观念。非常错误的观念，在古代圣贤我们的文化当中，但是对的，圣洁就是圣洁的生活，就是道德性的东西。但在基督教信里面，首先圣洁是上帝的属性，首先圣洁是上帝的属性，偏离了上帝的属性，没有别的东西，不用谈，不要谈这些东西。今天保罗说什么？我们是卖给罪了。他用了这个词很重要，他说我们卖给罪了。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是，你说基督徒我怎么是卖主？我是新造的人。 Yes and no， 你是新造的人，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老我，你保证你回去问问你太太，你怎么样对你太太的，他保证告诉你，他保证告诉你，这个男人坏得不得了，还做牧师，真的是不是？那个小师母对不对？不是我，都是你们错，我多好啊，我在中间嘛，我多好，对不对？今天很我今天早晨碰到我们日本牧师 Kuse， 我还那天想起两个礼拜前礼拜三我牧师开会的时候，我们请了一个叫 Yakuza 的，这个就是相当于那个山口组的那种日本的那个黑帮的头头，在我们中间一个牧师啊，他手指这边没有的，咔嚓的，这样的做牧师啊。他后来就在做见证的时候，我听了以后，我的心都在颤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娶了老婆，他信了耶稣之后娶了他太太，他到教会去就是为了娶他太太，结果还得到他黑帮头头的同意，他居然娶了这么一个好太太做他师母。后来他告诉你，他做了10年的基督徒，他在家里还打老婆。他做了10年的基督徒，他没有告诉我他现在还有没有打老婆。哎呀，我想真是怎么日本人这么厉害啊，怎么在我们家里只有我老婆打，我没有这么说啊。我们立志由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罗，我已经卖给罪了。在这里这个词，希腊文这个词在旧约有一个地方发生过，在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，就是亚哈这个王，他什么做坏事的时候，以利亚指责他，在列王记上21章，他说你卖了自己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你卖了自己。但这边那个 Septuagint 那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用的是主动语态，说你主动，你把你自己卖给罪了。但是在这里保罗用的是被动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你的老我是卖给罪的。所以啊，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立志行善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发现身不由己做出来还是什么错误的。 所以在这里保罗在七章十四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，他不断的描述一个对比，他说什么，属我是属肉体的，面对的是什么，应当是属灵的，我应当属灵，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属肉体。然后到了二十节之后，十八节他是说什么，他说立志由善行善由的我跟什么对比啊，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然后在这之前他又说到，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去做，我不愿意做的我愿意我却去做，愿意跟不愿意在这个挣扎当中，哎呀，软弱痛苦的根源就发现原来是罪。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，我们比较生疏啊。但是如果你再回到公元一世纪，你再回到保罗那个时代，你想想保罗是大树这个地方出来，他受到这种系统那个哲学的训练的背景的话，你就会明白，你会想到一个人，就在希腊神话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女巫 Medea。 Medea 这个人她很厉害啊，她使了魔法，使了魔法为了赢得她后来的丈夫亚松，就是英文的 Jason 这个词的原文，这个人的心，他把自己弟弟杀掉剁尸扔到海里去。然后当他后来发现他的这个老公移情别恋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，就是把他的两个小儿子，很小很小的孩子杀掉，杀掉。但是在这里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在斯多亚派哲学家描写这个 Medea 的生平经历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些词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什么，他说我被邪恶胜过，我知道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是恶，但是我毕竟恶念胜过了。所以保罗的这段描写在所有有希腊文化背景的人当中一点都不陌生。原来保罗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光景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的，在那个背景下，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私欲把自己的亲人都砍掉，而且什么，他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，而且他好像是很沉着的便这么做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到底是谁，这里的我就是所有的人，就是所有的恶的代表。我们在这里说啊，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曾经描述到上帝说恨恶的恶有哪些东西啊，在箴言书当中曾经有说到什么，耶和华所恨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恶的有七样东西，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我们都看到了啊，我们都知道了昨天晚上在出现的事情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袍行恶的脚，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。为什么并弟兄中啊，弟兄啊，基督徒啊，就是那些所谓有信仰的人，散布纷争的人。为什么是七样，不是八样，不是六样？七是代表啊，乃是人已经被罪什么所污染了。我昨天听到我们一个弟兄跟我讲，哎，他的一个朋友2012年圣诞节前在大悦城被人砍照，被人砍死的，你没有听过啊？大悦城的，朝阳大悦城的，从那个地库出来啊，开个奔驰啊，奔驰男的，而且是青年才俊的，结果跟人发生口角，居然动手就把人家砍倒。我不知道中国人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会发现哎呀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哇，一个醉汉喝醉了酒，居然大闹那个饭店，闹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啊，把人家桌子掀掉了，掀了不算，把那个老板娘打了还不算，最后警察来了还要踹警察，然后警察说你踹谁，踹的就是你，广大人民群众还鼓掌，真是不对啊，这是不对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常常的困境，就是说我到底能不能守住这个善，或者我到底能不能行善。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愿意，我能够，我想的时候我想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发现你很多时候刚刚立志的时候你就跌倒了，你刚刚决心要做善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行出来的就是一个恶。 前天还是昨天我忘记了，发现在深圳的地铁有一个IBM 的员工突然倒下来，对不对？很年轻的，据说几35岁，一个项目经理女性，好像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人，35岁突然倒下来，但是旁边没有人缝，没有人扶啊，没有人去搀呐，没有人去帮助啊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今天崇拜结束，我们一出门散，坐鸟兽上散去之后，如果你在地铁上碰到这样的人，你去不去扶他？你去不去啊？你敢扶吗？你敢吗？你扶了他，你可能吃官司啊，你扶了他，可能他就告你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我做什么，不在于我行什么，在于如果你知道的善不去做的时候，你已经失败了，你还谈什么做一个伟大的基督徒啊？还要做榜样啊？你已经失败了。你已经知道上帝的标准，善的标准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能力去做，你或者你想过，你动了这个念头，你还是没有去行的时候，你已经错了，你已经成为罪的俘虏了，你已经什么？被撒旦打倒了，你还谎称什么要有伟大的见证呢？今天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属灵了，我们就能靠主得胜了。我很难过的时候看到那个赵牧师的这个 news 出来，那一点也不奇怪。因为3年前，我在亚洲一个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跟我一起另外一个班的一个教授是一个韩国牧师。就那个3年前，韩国的报纸上、媒体上已经报这些事情出来了，一直报到今天，最后判决出来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 shock， 很惊讶。为什么灵恩的巨人一个一个倒下去？真是很无奈的。你发现一个现实的情况是，真的是灵恩的巨人一个一个倒下去。10个最伟大的灵恩牧师当中，你会发现最少有7个已经倒下的，还有3个我不知道。求神怜悯，求神怜悯。你以为当然是美国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新加坡就出问题。你以为是只有新加坡华人会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看到韩国人那么严谨的。今天很多时候教会还要掩盖更大的罪，还要去那个。我觉得我们在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牧师就是人。那天安迪说牧师也是人，我同意一半。什么叫一牧师也是人？不是，牧师就是人呐，牧师就是人呐，牧师不是人，他谁来做啊？牧师在罪面前跟你一样的软弱，可能比你还软弱啊！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所以，我们更要恩典，所以我们更要神，所以我们为这些伟大的传道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求主真是再次宝血遮盖，但是我们不要落井下石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是赵牧师，你在赵牧师的位置上，你做的比他错10倍、100倍还不止啊！不是我看是我们的，不是我们看，我看是我们的，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罪的面前，我们反省。第二，人在软弱中挣扎，人在软弱中挣扎。在这里，你22节、23节到15节，你会看到有一个律。这个律这个词在这段当中不断的出现，除了罪之外又出现的是个律。律这个词在这里有2种不同的意思，一种是什么？上帝的律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内心的一个律。心中的律是指上帝的律，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是指什么？神的律法，神的原则。但是内心另外还有一个律，另一个律是肢体中犯罪的律，就是人犯罪。尼托生讲得非常好，尼托生说，他说犯罪不是一个力量，不是个能力，不是个行动，犯罪是个律。什么叫律啊？律是一种自然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律是一个自然啊。北京有雾霾是个，现在都已经成为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在罪的面前，你会发现是一个律，所以软弱。哎呀，真是很有意思的。我刚刚讲到那个把自己亲生的儿子杀死的这个 Medea， 这个女巫，希腊神话中的那斯多亚派的哲学家， 替他解释的时候居然这么解释，他们认为什么？他说他行恶， Media 行恶是因为不认识善。哇，还有这种事情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是 ridiculous。 你哪一个人知道杀人是不对的？哪一个人都到跑到国家的银行里去抢是错的？哪一个人不知道把人家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是错的？每个人都知道，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，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在做？为什么？不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罪，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缺少知识。但是那天就让 Chris 我们说，我们很多时候决定我们做事情的不是我们的理性啊，不是我们的意志啊，我们以为我立志就可以了，错，因为感情情感决定了我 emotion decided right。 人软弱，人在罪的面前是非常软弱的，而且什么，所以我们说不要面对试探的，我们实在求神把很多试探拿走。为什么？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人都很软弱，只要是人他就会软弱。那天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发了一个很好的文章，他说为什么瑞典没有腐败，有没有看过？哇，我很骄傲，瑞典没有腐败啊！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瑞典生活了13年，我对这个国家太认识了，我太认识这个国家了。不是没有腐败，有，很少，的确跟中国比，但是你不要忘记这种小国心态，你在那里辛苦，很辛苦啊，小气啊，小气啊。对不起，你们有没有瑞典人的啊？我真的说句实话，我在那边受尽屈辱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的职位总归轮不到你去申请的，真的真的是这样。我最后一个机会是跟我的师兄去抢一个位置，抢一个，这个位置是整个 Asia Director， 整个 Asia 的，管 Asia 的。我比我的师兄中文讲得好，对不对？他是外国人讲中文，怎么可能讲得过我呢？对不对？大家都是这个 PhD in Biblical Study in Missiology， 对不对？也差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是没办法，我最气愤的一件事情，我记得当年我在读瑞典语的时候，老师问，用瑞典文啊，你们将来想做什么？一个伊朗人说，哎呀，我要开一个小店。另外一个伊拉克人说，哎呀，我要那个去做清洁工啊。老师说很好啊，哈、啊。然后他问我啊，莉亚你要做什么？我说我要做 academics。我的老师的脸就变了，我记得清楚啊。我的老师教我瑞典语的老师，听到我说我要去大学做学术的时候，他整个的脸都变了。他觉得我不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们这些移民只配做，你去中国餐馆做个厨师，他觉得That's it, 可以了，你还要去做人性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为什么在这里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啊？我告诉你，在今天我如果不把基督教的这些人性的东西把它好好的讲透，教会还会陷入一个假冒伪善的这个圈子里出不来的。当我要 pretend to be someone， 我要装成是一个什么的时候，哎呀，看到人很 nice， 我心中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，假冒伪善就来了。人性就是那么软弱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诚实的面对上帝，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也诚实面对你身边的人。我就是那么软弱，求神怜悯我，也求神改变我。但是我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，就像保罗所说的。那说，哎呀，那芬兰是全世界好像是那个。这个廉洁指数排名差不多第一的，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7年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中间有芬兰人，他比我更知道你们，更知道。哎呀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我到了芬兰之后，我5年之后，我突然有一天发现，我跟我的朋友说，怎么他们跟中国人很像？后来我发现，不是他们跟中国人很像，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。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不要说哪一个人比哪一个人好，我们的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的标准上面了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，人性软弱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，非常好的一个弟兄，我跟他妈妈有时候聊天，他就告诉我一个见证。他因为过去一直喝酒啊，然后喝了酒之后开快车，差点把人撞死啊，结果他就立志了，他就跟神说，我一滴酒都不喝，一滴酒都不喝啊，很厉害啊， 然后他还加了一句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我喝酒，我喝一滴酒，你重重的罚我，你重重罚我，你敢吗？你敢这么说吗？你敢的话，你看着，事情就发生了。”好了，有一天他去到他的老家，那个地方哇，很多亲朋好友给他敬酒，他都挡过去啊，勇敢的挡过去一轮轮，然后连当地的市的市长来给他敬酒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喝酒。”也挡过去，山东人哦，不容易啊，山东人哎，他的酒量是一斤白酒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居然都挡过去，结果到最后一刹那，到酒席快结束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他心中还在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今天一滴酒不能喝，我一喝一滴酒，你就重重罚我。”结果突然有一瓶很高级的、上万的、名牌的红酒在他面前晃了一眼，结果就旁边有人说：“怎么样喝红酒？”他说：“我来教你们。”结果他就拿来闻了一闻，舔了一舔，教他们怎么样品红酒，就出问题了。酒席完了，他出门了，然后呢，车就停在他前面，司机替他开了门，他按理来说我就应该上车了嘛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他就绕过这个车了，结果他就掉到沟里面去了。然后说：“哎。”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去扶他的时候，他心中很清楚，他说：“不关你们事，不关你们事，今天我知道我做错事了，我说错话了，因为我跟神说我一滴酒都不喝，我喝了你就重重的罚我。”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不是说我们立志是错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我跟我太太说我立志我再也不打你了，我打我自己可以吧，我心中的恨还是没有解决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今天说：“哎呀，我立志说，哎呀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待我身边的这个人或者事情”的时候，你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越是逼迫自己的时候，你心中越扭曲啊，心中没有爱都是突然的，心中没有被上帝充满都是枉然的，心中没有真正的 rest 安息在主里面，你所做的都是道德行为，而道德行为的本身是被保罗彻底否定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性很无奈，因为人性是很软弱的，复杂矛盾啊，所以保罗在这里争执来争执去，他所描写出整个人类的光景就是：我想的我去却不能做，我不想的我却去做，我立志要做这个，实际我做的就是那个。最后24节，哎呀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节圣经。我真是苦啊，希腊文三个字，我苦人啊，三个字，我苦人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人类啊，人性啊，人啊，真是苦难啊，真是苦难啊。所以人是在什么苦难当中挣扎的人啊，这个苦啊意思是什么？悲惨啊，可怜啊。你像个保罗啊，这么一个人，他居然说我真是可怜啊。今天我们多少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难道不是吗？你难道不是吗？佛教，我很多地方我不接受佛教的教导，但是有一点我同意他，就是什么？苦海无边的，苦海无边的。佛教说有八苦啊，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都是苦，爱别离才是苦啊！你跟你最爱的人要分别，你一心一意的把你的儿女养成长大，你发现他们离开你，他们要跟你分别，而且他们还不按照你想要的生活去生活，你不想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在做，你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却不在做，苦不苦啊？苦不苦啊？可怜不可怜？做妈妈的可怜呐，做爸爸的也可怜。还有求不得苦啊，你想要求，你越是想要，为什么想要？有欲望啊，欲望哪里来的？欲望实际上在最深层里面是罪所引起的。当人离开伊甸园，离开上帝的时候，人就开始想要了，人想要的时候欲望就产生，欲望产生的时候就会求，求不得就会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今天我们在一起思考的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种苦难的结局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苦难的生命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看到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我今天的时间不够了，因为刚刚那个敬拜的时间久了一点，我很多的我的 message 没办法结束，因为已经快要25分了，所以我很多东西我必须要把它提前结束。我想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，保罗说的是什么？保罗说，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？在这里在这里我一定要讲这个东西了。保罗实际上意思是说什么？就是说我处在一个死的结局当中啊，我不能够面对啊。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罗马的专门的军事术语，取死的身体这个词是指在罗马的军队打仗打赢了之后，把那些俘虏抓回来之后，处理有些俘虏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把那些俘虏跟死尸绑在一起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？我跟一个死尸绑在一起啊，而这个死尸里面的那种虫、那种蛆、那种细菌、那种毒，都通过这个死尸跑，哇，都通过这个死尸什么，冲到我里面去啊，冲到我的身体里面去，把我咬死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你们怎么还笑得出来？哎呀，真是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，是这个意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他最后讲到一个出路，最后讲到一个出路，说什么？25节说什么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告诉你，中文圣经下面有点点点说什么就能脱离了。我比较反对，我觉得如果重译圣经的话，这几个字一定要拿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解释实际上是翻译的人已经解释了，他已经替我们解释了，就能脱离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没有的，一个都没有。在这里什么？感谢主，应该是什么？原文就是什么？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，是解释啊？不是的。今天我们人面对的光景是唯有靠基督，唯有在他里面，唯有完全的放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才能够面对。至于能不能脱离，这是主的事情了。最后你要思考一个问题，保罗为什么说什么要感谢神呢？为什么他说要感谢神呢？这么苦，这么多的挣扎，这么多的软弱，这么多的罪的捆绑，但是我要感谢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事情靠着我主耶稣基督，这是都由神做的，不是人做的。做工的是神，不是人。成全的也是神，不是人。一切都来自于神，也不是来自于人，是出于神，也不是出于人。愿上帝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也面对我们内心的软弱和苦难。